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11月22号的焦点对话节目。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三中全会结束，习近平是否再度开启中国政治强人时代？纽约时报再报温家宝家族丑闻，有何玄机？彭博社停发中国报道引发争议，是否显示西方媒体屈服于中国的压力？我们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中国时报华盛顿特派员刘平先生，中国人权资深政策顾问、晚年周恩来一书的作者高文谦先生，普林斯顿大学学者程晓农先生，以及政论作家《中南海后黑学》一书的作者陈伯空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三中全会。中共三中全会结束，各种看点逐步的浮出水面，外界普遍认为政治上最大的看点在于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与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前者总管军队、公安、外交、情报等领域，权限极大，后者负责经济改革的总体设计和推进，直接插手原来属于国务院的事务。这两个机构的设立在多大程度上将权力集中于习近平的手中？习近平大权独揽是否有利于中国的发展和改革？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首先请纽约的破空来跟我们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很多分析人士都认为呢，通过设立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和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习近平正在实现一种所谓制度化的大权独揽。那么你是否赞成这种分析？
是的，大权独揽或者说试图大权独揽，这是很明显的。他要建立一个不是中央集权，而且是个人集权。我们知道他建立的这两个委员会啊，这两个小组叫做这个架屋这个叠床。为什么这么说呢？实际上我们知道，跟西方的民主国家相比，中国已经多出一个东西，那就是党的机构，比如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书记处，这些机构已经是多出来了。现在又多出了一个什么委员会或者小组。我们看看这个，他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里面说会把这个情报、安全、公安、武警、军队、外交、经济等等都放在一块儿，但实际上这些职能在政治局常委里面已经是非常齐全了。政治局常委七个人也好，还是以前的九个人分管的这些部门都在里面。那为什么不是政治局常委，而是另外成立一个小组？那么试图要约开另外一个就是改革小组。改革小组中国已经有一个发改委，发展改革委员会，就是管改革的。那么现在又成立一个改革小组，显然是要把国务院排除在外。也就是说，这个习近平他要越过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和书记处，国务院另搞一套，直接负责这两个委员会或者小组，也就是把大权集中他手上。这是我想起一个细节，就是文革中出现的中央文革小组。毛泽东为了个人集权，他把成立了个中央文革小组，所有的大权收到这个小组里面，定期每天开会来处理国家大事，就把国务院、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全部架空。说这个按毛泽东的话说，就是中央出了事情。那么习近平这次也可以这么说，究竟可以发问说究竟出了什么事情？
好，文谦，那么刚才彭博已经提到，就是三中全会习近平把这个权力集中，那么大家很多人都关注到李克强的国务院的权力似乎被削弱，那么这是否意味着习李体制的破局？请你给我们分析一下。
这回呢，这个媒体的关于这件的评论呢，主要都集中在这个习近平的这个人的强势集权，但是我认为呢，这个背后呢还有更深刻的原因，就是中共高层之所以在这个时刻给习近平授权加冕，那么话呢，我觉得主要的并不是因为习近平的个人的这种强势，也不是因为他是红二代，而是出于的话呢，中共高层集体的一种危机感的驱使，反映了他们的话呢对局面失控的这种焦虑，为了这个救党，也为了保全，那么未雨绸缪，整合的话呢，原来中央各个机构和各个口的这个资源，那么形成一个这个超级的这个机构，这就是国家安全委员会。通过这个做法呢，来这个应付的话呢，即将到来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乃至这个政治危机。那么呢，这种做法本身呢，就改变了中共十八大这个确立的这个权力格局。换句话说，就是习李体制。因为中共十八大的这个权力格局呢，是一个太子党跟团派的一个脆弱的平衡。那么这回通过这个机构这个重组呢，习近平呢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是一个负责全面工作的一个总书记了， 而是的话呢，直接把内政、外交、国防，军警、情报这些机构直接抓到自己的手里面。可以说呢，习近平呢现在的话呢是大权在握。
嗯，
那么在这种格局下面的话呢，李克强的这个地位呢，就显然的话呢是在那个降落，已经不是习李，而是作为一个分管这个经济事务的这个总理，
哎，
他的这个已经降格为呢是一个普通的这个常委，一般的这个常委。
好。那么再请小龙分析一下，我们从两个机构分别来分析一下。首先看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我们知道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涵盖的内容非常广，但是有两个问题是大家最关注的。首先，这个机构的重点到底是国际安全还是国内安全？第二，这个机构到底是党的机构还是政府的机构？这两点我觉得大家有一些模糊的这个看法。那么小龙，你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
首先呢，这个机构是对内对外整合在一起了。第二，它是党的机构，不是政府机构。中国政府最近公布了这个国安会成立之前的中国国家安全相关的机构，我看了一下，大概包括这样几个部门：一个是中央军委、中央政法委、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中央港澳工作协调小组、中央西藏工作协调小组和中央新疆工作协调小组。在原来的机构里头，习近平只担任中央军委、中央外事领导小组和中央对台领导小组的组长，剩下的机构的组长都不是他。那么这一次等于把这些部门全部整合在一起，不仅如此，还加上了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和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所以等于是把各个部门都放在一起了。在中央军委方面，现在总参谋部的情报部门包括总参情报部，就是二部，总参技术侦听部三部，总政治部的对外联络部这三个情报部门在里头，另外加上武警。然后在中央政法委下面原来管的公安、司法、国安、国家安全部也都在里头，这个原来外事领导小组管的外交部和外宣办现在也放进去了。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看到它囊括的是党政军还有行政各个口的相关部门全部都在一块儿了。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很显然习近平是通过这个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事实上做到了一件事，就是他通过一种制度化的安排，开始实行了一种没有总统头衔的总统制，就是从政治局常委原来的集体领导，现在变成了一个没有总统头衔的总统一个人可以做个人专断的这么一种局面。中国的共产党的这个所谓集体领导，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到，甚至可以往前推溯到胡赵时代，从那时候开始到现在，这个集体领导一直是存在，但这一次集体领导名存实亡了。
嗯，好，我想请刘平先生分析了。我们知道中国的官方媒体在宣传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必要性的时候，都提到俄罗斯和美国都有国家安全委员会。那么我想就是在这中间，我想您对这两个国家也有一定的了解，您来跟我们分析一下中国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概念上或者职能上和美俄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有没有什么区别？
好的，首先必须说明一点，美国没有国家安全委员会。
嗯，
很多人都我看到中国的媒体这样报道。
对，
事实上美国那个是国家安全会议，它的英文是 Council 跟这委员会 Committee 有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区别，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会议，它是总统在依照特殊的情况之下他来召集的，他平常的常设组织人员是非常少的，工作非常忙碌，所以比方讲负责中国事务，他不叫中国事务，他是亚太部门的资深主管，下面还有一个非资深的主管，通常两年大概就已经心力交瘁，必须要离开了。还有一个呢，他的位阶是远远不能和行政机构相比的。你比方说现在这个莱斯小姐，她其实想做的是国务卿，但是呢，她因为国会的反对，所以她去做国安顾问，就大陆翻译做国安助理哈。那还有呢，像以前的这个莱斯也是，他是做完了国安助理之后才去做这个国务卿，所以他们在位阶上很大的出入的。这里面也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刚才这个高文坚先生也提到了，他这个机构管不管国内安全，或者他是负责国际安全。
对，
比方说大家知道发生911的事情，他必须要召集会议，或者是平常这个他一个国安助理要给总统简报，他所提供的简报基本上都是负责国际安全的，也就是说和中国的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职能上在观念上我们可以预期的在将来具体做法上是有极大的出入的。
嗯， 好，再请波工来分析一下。我们知道宣布成立国安会之后，很多中国网民都就是说到这个国安会的针对国内的这个安全哈。那么我想我们再从一个权力斗争的这个角度来说一说，因为刚才大家都提到习近平的权力加强，李克强的权力削弱，而且习近平权力是大大的加强。那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上述两个机构刚才我们提到在中国设立有没有一些权力斗争的痕迹，你的分析是什么？
哦，这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知道，我们看看比较一下胡锦涛跟习近平。胡锦涛难道不想集权吗？胡锦涛难道不想大权独揽吗？但是胡锦涛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因为江泽民是他的对头。胡锦涛十年被江泽民架空，按照波西来说的话，就是胡锦涛成了汉献帝，而江泽民是垂帘听政。说胡锦涛也想当改革派，不是说不想把改革派的名字套在自己头上，但是他想推动的政策都被江系所否定和那个否认，包括什么劳教制度啊，包括那个计划生育啊，什么寸步难行。可以说我们看到一个中国政治文化特色，就是说不是以事论事，而是以人论事，不是因为事，而是因为人，因人设事。那习近平为什么能做到？并不是因为习近平真的有什么威望，因为在精英圈子里，在集权体制里，一个人要有威望啊，除非有几个条件，一个是开国元勋，像毛泽东那样的打下江山的，要么像周恩来那个长期风云叱咤，要么就是像邓小平创造了三落三旗那种政治传奇的人物，他有自然的权威。但习近平显然不具有这样的权威。但是习近平为什么可以做到胡锦涛做不到的事情，能够集权，就在于江泽民对他的支持。我认为这个在这个这次权力集中的背后，反映了江系跟太子党的合流。也就是说，习近平执政除了他主观意志想成为强人，他听说他想当中国的普京，或者是给普京说，他说我跟你很像，说明他内心有一个普京，这是主观意志。但是另一方面来说，他有客观条件，那就是江系对他的权力支持。在政治局常委里面有四个江系铁杆，而习近平本来也是江系推上来的，所以在江系支持不反对的情况下，加上太子党又找到了共主，因此太子党跟江系找到了一个就是一个政治多数，也是他成为多数派的共主，而当时的胡锦涛只是一个少数派。那么还有一个，我们看到李克强的那个滑落，在文件改革起草小组里面，组长是习近平，副组长刘云山和张高丽，把总理排除在外。这是改革文件把总理排除在外，就说李克强是团派的这个硕果仅存，在政治局常委。那么李克强的权力进一步压缩，那个上海自贸区是李克强提出，后来被压缩了。那么这一次的改革小组也把李克强压缩了，这证明就是团派继续遭到这个权力之中败绩，团派的三次大败，十七大败了，李克强的顺位让给了这个习近平，江派大胜。第二次败是十八大败了，江系又胜，那个团派又败，那个李元朝和那个汪洋没有进入政治局常委。这一次十八届三中全会是团派再一次大败，借胡系的人马、团派人马，李克强再次被架克穷，再次被架空，李克强成了可以说中共历史上最弱势的一个总理。这种权力斗争才形成了今天的这么一个格局。
好，小农，那么如果经济管理大权从总理的手上转移到党的总书记手上，你觉得这是一件好事还是坏事？还是说现在很难判断？还有就是说，这个改革深化改革小组的设立和以前的发改委，就是权力非常大的，以前曾经是这个发改委，到底有什么区别？你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这个深化改革小组实际上也是把国务院总理负责这个经济，主要负责经济事务的这个总理呢给排除在外了。所以实际上这个通过这个模式，不仅仅是国务院的地位下降了，当然国务院下属的发改委地位进一步下降。现在的问题在于，李克强是中国政治局常委当中唯一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懂经济一点的人，而且他的一些主张呢相对程度上比较接近可能世界银行啊这些部门的想法。但是现在看来，在新的这个改革的深化改革的这个过程当中，他的声音无法体现，甚至他得通过副总理向这个深化改革领导小组报告工作，这就从这个制度上听起来有点荒谬。那么最重要的是，这个深化改革在中国今后将变成外行指导内行，就习近平不懂经济，但是他要指挥这个深化改革的根本方针。在这种情况下，深化改革可能就变成了一种宣传，所以刘云山在深化改革领导小组里会发挥很大作用。换句话讲，深化改革可能不是一种真正的大范围的推行的动作，而成了一种宣传动作。
嗯，
也就是说习近平不打算深化改革。
好，高文谦先生，我们知道就是自从这次三中全会结束以后，那么外媒有很多的分析就认为习近平呢是自邓小平以来最强势的一个领导人。那么我想请您分享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湖时代，从中您如何看出这个中共这个领导制度的一些变迁和变化，您能跟我们讲一下吗？
中共的这领导制度呢，实际上是脱胎于前苏联的这个集权体制了，但是呢也有自己的特色。这个特色呢，就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概括呢，是一个核心。那么呢，从毛到邓到江到胡，现在又到习，那么这个基本制度没有发生变化，但是呢还是有一些个人的特色。毛呢是一代枭雄啊，是中共的开国之君，他是政治强人，千纲独断啊，一言九鼎，而且是中共的这个精神上的领袖，他的权威呢是不容挑战的。那么邓呢，实际上比毛的无论是权威还是个人魅力上都差了一个层次。邓呢虽然自说自己也是核心，但是他并不是说了算，他需要和党内的其他政治老人呢商量着办。不过邓呢这个人呢是很聪明的啊，他呢是不当名义上的总书记，那么是在幕后呢搞这个垂帘听政，那么出了问题的话呢，他让胡赵这两任总书记呢当替罪羊。那么江和胡呢，这两代呢实际上是一个，我的看法是成平和守成的这个时代，没有什么个人的色彩在里面。但是呢江这个人呢，他特点是什么呢？是工于权谋，刚才破空也都讲到了。那么这个他在体制上但是没有留下自己多少个人的印记。胡呢这个人呢就是完全受制于江这十年，那么实际上也是很窝囊的，哎，最后甚至于连个核心的地位啊都没有混上。那么到习呢，习这个情况呢他是生逢末世，哎，他既没有毛和邓的这种权威和个性，也没有江湖他们这些人的这个幸运，甚至连胡锦涛这种击鼓传花的机会都没有。他不想当这个亡党的亡党之君呢，他就必须要有所作为，哎，但是呢这个大权独揽呢这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用它来做事儿，但是呢出了问题的话也要负责任，会可能成为一个众矢之的。
嗯，
那么我觉得的话呢，习近平这回的话呢推出这个深化改革呢，我觉得的话呢也是有它的好处的。这个好处就是什么呢？这个打破了胡温时代那种一潭死水温吞水的那种局面，
嗯，
一切把这水给搅活了，搅活了之后呢历史的进程呢那再加快，而且呢中国呢也不排除出现突变的可能。那么在突变之后呢，习近平的这个态度呢还有变数，还有待观察。
嗯，好，非常有意思。那么我们知道海外的媒体比如说华尔街日报等等，对于习近平大权独揽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抱了一定的正面态度，他们觉得他可以就是说自己有更大的权力突破这个中国这个官僚重长叠加的这个官僚机构的这个阻挠哈，来深化改革。刘平彦您怎么看？
对，我也在想啊，这个不管是一代枭雄也好，或者是一代昏君也好，他难道真的就希望自己遗臭万年吗？他难道不希望老百姓过上好日子吗？这基本上我们都是希望，我们都认为他是有心要做好事的，只是说有心做好事跟实际上这个作为的结果往往有很大的差距，这个里面就牵涉到他个人的认知，牵涉到他对于时代变迁的体认。你比方讲这个现在习近平他看似大权独揽，大家一想到大权独揽是一个负面的字眼，可是如果没有这个权力赋予他，让他能够这个非常这个果决的做事的话，很多事情就做不下去了，他可能真的就成为亡国之君了，或者亡党的这个总书记了。所以他也希望能够有些作为，可是呢我们就这个像宁馨刚才一开始问到美国这样的例子，不管你是国家安全会议也好，不管你是总统也好，不管你是其他的各部门的首长，你的权限是从哪里来的？你的权限会受到什么样的制约？今天这个有一本书在讲说1940年代中国这个当时最要负责的人的是谁？是蒋介石。为什么？因为当时他是最大的权力拥有者，就必须负起全部的责任。美国总统这个杜鲁门桌上摆了一个牌子 Buck stop here， 所有的事情到此为止，我得负完全的责任。所以呢今天把习近平就算是让他成为一个众星拱月的这个独断之君，但是同时也就把这样的责任来托付于他，将来成败我们也就知道要向谁来兴师问罪，或者是要来歌颂他了。
好，在今天破空的看法，这个习近平的权力集中，你觉得对于中国的政治环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对，这个我承接刚才文谦和刘平说的话，的确要深入分析一下这个大权独揽之后究竟习近平要做什么。他这个一个政治强人，由于一念之差，既可能做很坏的事儿，也可能做大善事儿。那么就有两个人可以比拟，一个是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一个是台湾的蒋经国。那我们知道崇祯皇帝啊，他上任之后啊，被评为一个好皇帝，他要励精图治，他要王朝中心，他要那个整顿吏治，要惩治腐败，要使整个国家成为一个这个富强的一个国家。那么也在明朝的历代皇帝中，对崇祯皇帝的评价是非常高的，但是明朝恰恰就完蛋在崇祯皇帝手上。崇祯皇帝尽管他是这个一言九鼎，也想做好事，但是一个致命的缺陷是什么？就他是只是想维持那个王朝，而没有想到说对这个王朝进行根本的改革。其中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削弱，就是他那个有一个抗清的将领叫袁崇焕，袁崇焕是满清的这个克星，只要他镇守山海关，满清就攻不进来。结果这个袁这个崇祯皇帝听信谗言，认为袁崇焕有野心，就一言九鼎把袁崇焕给杀了。
嗯，
结果后来满清最后攻进来。我想再说一个，就是如果你还有一个选择，就做蒋经国。蒋经国由于是政治强人，能够一言九鼎，说蒋经国一念之差之后实现了台湾的民主改革。我就说习近平，你既可以做好事，也可以做坏事。大权独揽在现在违背民主机制、违背党内民主的前提下是一个坏事，但是只要你做好事，像蒋经国那样，如果说突然一转念要给台湾人民一个空间，要把台湾这个社会转型，那你就做了一个大善事。
好，
当然我是希望他走蒋经国之路。
好，再请小农从经济层面分析一下，就是习近平的权力大大的加强，那么他冒的风险是什么？
目前看起来好像是他现在扮演这个大权独揽的角色，个人专断，责任都在他身上。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问题忽视了，就是如果是一种没有总统名义的总统这种权威，必须要考虑到在民主国家总统是民选的，所以存在着选票来决定的问责制。但是在专制政府下，共产党一党专政，然后共产党里又是这个总书记实际上是一个总统的角色，那么实际上是没有问责制的。那么这种情况下犯了错误，他可以推卸给下属，比方讲推卸给总理。而如果说事情进展的稍微顺利一点，他就可以说是他的个人功劳。最大的问题还在于刚才我们前都谈到了国安会，国安会实际上保障了这个大权独揽的人能够避免问责或者追问他的个人失败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我觉得现在习近平所处的位置在中国这个政治制度里头，实际上是一种犯错了没有人能够追问他的责任，稍微走得顺利一点，他就一个人可以把大权独揽呢进一步扩大。
嗯，好，文谦，最后一个问题，中国历史学者萧公勤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的时候说呢，习近平代表着中国这个新威权主义黄金时代的到来，那么对中国呢是极大的好事，那么这个话呢被广泛的报道，那么你的看法，从历史角度来看，新威权主义对于中国是不是一件好事？
我想呢，萧公勤这种说法呢恐怕是有点一厢情愿了。那么我注意到了，这个对三中全会呢，这个唱赞歌的呢，除了官媒之外呢，就是像吴稼祥和薛公勤先生这些人，他们都是上个世纪80年代呢新权威主义的鼓吹者。不错，那么中国现在问题成山，那个权贵集团已经做大，那么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呢，需要有这个权威和铁腕。但是呢，中国的所有的一切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呢？在于一党专权的制度，而权贵集团呢不过是附着在这个一党体制上面的这个毒瘤。那么的话呢，现在从三中全会情况看起来的话呢，这个习近平呢他们并不想从根本上改弦更张，相反的呢还要强化这个一党体制，用包同的话来说呢，就是挂着狗头卖狗肉。哎，他们实际上做的现在这个三中全会的决定的做法呢，不过就是像当年那个李鸿章的当一个裱糊匠，给这个破屋子的话呢修修补补。这种情况下呢，我认为的话呢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嗯，
而且这个刚才也讲到，习近平他们这种集权本身呢，他们这次授权的话呢，并没有权力制衡。换句话说，权力没有权力制衡，也没有监督。在这种情况下呢，集权呢很可能滥权， 最后发展到另一个极权，就是极端的极这么一个权，这对中国是非常危险的。
好，
我觉得的话呢，从局势来看的话呢，萧公琴他们这些看法呢，他们当年八十年代失望了，他们今后还会失望。
好，有关三中全会的这个话题咱们就到这儿，接下来呢我们要看一看温家宝家族再度被曝光可能有何背景，请您不要离开，我们马上回来。